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哇，开盘怎么就跌139点哈？那怎么回事哈？因为美股上星期五大跌哈，美股大跌哈，主要原因还是那个利息搞不定哈。就本来以为美股要降息啊，而且今天可能要降好几次啊，就现在看起来降不了，降不下来啊。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膨还很大 ，CPI 还高啊，怎么样也达不到他们那个2%哈，还3.5%。所以这个物价这个一上来以后要下去，你也知道是非常困难。以台湾来看，上去怎么下来呢？很少下来了啊。除非那个农产品说种太多养太多，实在一时之间消化不了，那个时候谷贱伤农会，但是一般来讲呢不容易、哦、上去就很难下来了、哦、它上去以后就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上、哦、基本上是这样、哦、那美国也是、哦、所以物价下不来、哦、物价下不来利息 就下不来、哦、那利息下不来美元就强势，股市呢就受到影响啊，所以上个星期五美股道琼大跌475点，跌了 1.24%， S&P 500呢跌 1.46%， Nasdaq 更是大跌 1.62%， 费城半导体更是大跌 3.29%。欧洲三大股市倒是涨，英国涨将近 1%、啊、其他法国德国呢小跌、0.1%啊。台股现在跌132点，台股礼拜五的时候只是小跌16点哈，那现在跌141点，跌比较多。温度今天会很热啊，中央气象局说今天4月15号有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那不过封面结构不好啊，所以呢这个会让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增加啊，但是也还好啊，白天温暖偏热，各地高温普遍30到34度，南部山区会超过36度。前两天才低温资讯，现在发布高温资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亮出黄色灯号，金门、马祖容易局部或低云会影响能见度，要注意航班的资讯，很多时候飞机船不开了啊。气象署说礼拜一到礼拜三，今天到礼拜三呢微弱封面啊，那看起来还好啊。礼拜五开始呢，礼拜五到礼拜天啊、哦，目前还看不清楚啊、哦。礼拜四水汽增多啊、哦，礼拜一到礼拜三是微弱封面，礼拜四水汽增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现在还看不清楚。台股现在跌141点哈、哦。伊朗啊、哦，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头版都在讲伊朗啊、哦，伊朗空袭以色列。报复、哦、这个报复、哦、早就知道会报复、哦、那这个是报复什么呢？报复以色列四月初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因为你以色列去 F-35 出动、哦、去打击我驻叙利亚大使馆，那他不报复、哦、当然很难，大家也知道他都一定会报复，那好像是报复这样大家觉得就可以了啦，而且报复完了就算了、哦、以色列不要再去打伊朗了，以色列一向是有牙还牙，有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以色列呢总理跟那个美国总统拜登还通了电话决定不反击，本来要反击的，那伊朗也认为说呢这次打、就算是报复了，那拜登是说以色列呢反正已经拦截了 99% 的飞弹啊无人机啊，就算成功了，因为听你造成多大的损害，12个人受伤、哦、然后呢基本上都拦截下来了，你也没算输啊，算赢啊，那伊朗认为说我也报复了就算了、哦、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事就解决了，如果以色列不服还要再报复伊朗，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欧洲那个中东那个地方真的是啊烽火连连、哦、没完没了、哦、伊朗为了报复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呢旁边的附属建筑月初被攻击、哦、 不是大蜀港，我记得大蜀港旁边一个房子啦，不过就是它的现在讲是附属建筑。十三号夜间第一次直接对以色列领土发动攻击，以前伊朗打到他旁边的那些朋友民兵组织帮他打，他很少自己出面打，这是自己出面打啊！而且警告以色列，你不要给我随便报复，我打你就认了，不要再乱报复哦。以色列目前高度戒备，暂时内阁决心要做出回应，但还没有决定时间跟范围啊。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前的无人机跟飞弹攻击，其他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表达全力支持以色列啊，强调好呢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于破坏稳定的进一步行动将做出回应。G7 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跟加拿大表示将加大力道终结加沙危机。以色列暂时内阁会议的礼拜天结束的时候，并没有对以色列应该如何因应伊朗攻击做出决定。CNN 报道，以色列暂时内阁决心要做出回应，但还没有决定时间跟范围。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期间警告伊朗，不要对美国或以色列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采取任何一步行动，伊朗将会承担责任。就是你因为伊朗的时候打以色列打不成就打美国，绝不可以啊。CNN 说呢，美国评估以色列境内没有重大损害。联合国秘书长古瑞斯呼吁降低暴力，强调现在是最大限度克制的时候了，因为呢相关地区人民正面临毁灭性全面冲突的真正危险，从悬崖旁边赶快退一步化解降级啊，这是此其实也啊。反正呢就中东那边局势呢的确是很凶险啊，金价就一直飙高，油价也一直涨啊，目前呢金价一直涨，涨得吓一跳，怎么会这样涨啊，油价也涨啊，本来不是说油就没有前途了吗，它还是涨，因为这边在打仗。好，那么台股现在跌180点跌蛮重的，因为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股市不是只是你自己，还牵涉到国际局势。看鸿海跌1.5块，台积电跌10块，跌蛮重的，台积电跌10块，所以几乎很少是涨的，很少啊、很少很少涨的，一般大概都是看，我看那个股市都是跌哈、元大台湾五十也跌1.9块啊、好，台股跌181点哈、伊朗一夜之间对以色列发射300架无人机跟飞弹。据报道，几乎所有武器都在到达目标前被以色列、美国跟盟军击落。美国总统拜登敦促以色列审慎考虑应对措施。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宣称将就加萨军事行动尽快召集两个后备旅，并不够了，要再召集两个后备旅。美国官员指出，伊朗在13日夜间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试图造成以色列重大伤亡，但美、英、法这些国家合作协助以色列成功拦截或击落 99% 以上的攻势。这美国官员认为这代表以色列对伊朗具备军事优势。我本来就是大家认为说以色列的军事还是优于伊朗的，但伊朗是大国了。美国英国 BBC 引述美国官员说呢，美国拜登政府认为以色列在这次上占了上风。攻击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跟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通话，两人讨论如何放慢脚步思考问题。那科比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美国不寻求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不寻求扩大冲突，这样讯息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伊朗发出，美国并没有希望这边打成一团，并没有，不要扩大冲突，紧张不要升级。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评估情势后呢，就加萨前线作战召集两个后备旅，以色列正在计划入侵加南的拉法，带回被扣押至当地的人质，并且歼灭当地的哈马斯。以色列动作是没有停的啦，就一旦打了就一路往下一路往下走。关键的电话是什么呢？是拜登跟以色列总理拜登通话。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跟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后被说服，打消了针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伊朗军方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跟 飞弹攻击已经达成所有目标，所以等于是不会再有下一步的行动。但是呢，中东目前还是一触即发，关键在以色列要如何回应。CNN 及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一度决定要攻击伊朗，但尼坦雅胡在跟拜登通话后取消这项计划。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参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攻击行动，而且呢，就是不需要人家扩大了。不过通话的时候，拜登强调美国会始终帮助防卫以色列，就美国最近常讲的，到日本也这样讲，到这个台湾也这样讲，坚若磐石，坚若这个，坚若那个，不会放弃。巴布亚纽几内亚传规模 6.2 的地震，所以地震这个新闻一来，全世界都会报道，因为大家很怕这东西。巴布亚纽几内亚在地震频繁的区域，德国研究中心说，巴布亚纽几内亚不列颠地区当地时间15号发生规模 6.2 的地震，目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灾情，深度79公里，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海啸，倒是很怕，因为它那个牵涉不止一个国家了，牵涉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区域，好几个国家等等。台股啊，现在越跌越多，现在跌200啊，跌197，刚跌205了，反正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特别股市跌201点，哇，跌超过200点了。意大利总理说代孕是不人道的，支持重罚3450万，还要吃牢饭。代理孕母在意大利是非法的，意大利女总理梅诺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最近提出一项法案，兄弟党的总理是女的，党魁了，进一步将代理孕母定为犯罪，罚款从60万欧元提高到100万欧元，60万欧元大概是2068万台币，100万欧元是3450万台币，把监禁刑期从3个月提升到2年。哇，这很严重。这个总理啊叫梅洛尼表示，我依然相信代孕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他的言论与天主教会观点一致，教宗方济哥在日前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代孕，认为他侵犯了孩子与妇女的尊严，让妇女成为屈从他人利益或欲望的工具。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在2016年才让同性伴侣合法化的欧洲国家，但不允许同性结婚。去年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一些社区还把同性恋母亲的姓名从出生证明中删除。面对意大利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梅洛尼政府承诺通过让职业妇女更容易找到适当的育儿机构跟其他措施来扭转这个趋势，增加公共支出来支持家庭，包括给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生育奖金及减税优惠。他的政府已经削减婴儿配方奶粉跟尿布的税收。意大利因为天主教国家，这个教廷就在罗马嘛，就在那边，所以呢就知道他受到这个 天主教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所以是为什么他是欧洲最后一个承认同婚的国家。那基本上呢，这个欧洲自诩进步了，其他国家有些可能比较开放，他认为自己是奉行宗教的要求吧。那宗教就认为说大概代理孕母这就不自然，所以呢就反对，反正看得蛮严格的，所以大家不要，台湾其实蛮开放的，台湾那个同性恋游行啊什么，哇，那个人很多人啊，就说前天在信义区举办他们那种同性恋的趴，也是满满的，水泄不通，这个观察人说就上万人，都不止，在那个信义区那边，简直是非常热闹，所以台湾在这方面是蛮开放的。那在天主教国家不是，或者基督教国家不是，而美国就是，你看连那个一些州都非常严厉。 意大利呢这个总理都出来骂说是非法，而且呢那个这么重的罚款100万欧元还要关两年，这非常严重。这个事情在台湾也有不同的看法了，就有争议了。有些就认为说人家就想要孩子啊，他不能生啊，各种先天的理由嘛，所以有人愿意做代理孕母帮他怀孕，你为什么不允许呢？那有人认为说就是讲伦理啊、道德啊等等、宗教啊等等。游客佯装身障免排队通行证，美国迪士尼说抓到终身禁止入园。哇，这么严重，终身禁止入园。迪士尼乐园2019年来提供无障碍通行证服务的，英文叫做 Disability Access Services DAS、简称 DAS， 让身障游客免排队就能玩。那最近呢增加两倍用这个身份，其中很多人是假装身障者，所以呢园方就说以后给我假装的说谎的终身禁止入园。一直在美国两个园区实施，美国加州那边有一个迪士尼乐园，然后在佛罗里达有个迪士尼世界，两个我都去过。我是其实先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世界，后来才去加州的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世界比乐园大很多，好大好大，因为佛罗里达那边那个土地比较容易取得。因为 你如果去迪士尼乐园玩过你就知道，哇，那个简直排队排死人了，哎呀，排死人。那当然有几种取巧的方式，第一个你就住在迪士尼乐园的旅馆，迪士尼乐园都有个旅馆嘛，住在那个旅馆价钱当然比较贵。好处是什么呢？细节我忘了，反正就一大早呢别人还没有进去你可以先进去。比如说假如他一般是比如说随便举例，这个没有，我现在没有在查证，比如9点开园好了，你可以8点进去。或是假如现在官方是8点开园，你住旅馆旅客7点可以进就入园，你就可以先玩，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东西很排队排很久的，你可以先玩几个最热门的。那个排队真是要排死人。通常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小孩去，然后呢爸爸妈妈陪去，甚至有些祖父祖母或是外祖父外祖母都去，然后呢这么多人都去排队就为这个小孩，对吗？小孩玩完这个以后那边还在排队，但是因为已经在排了嘛，所以可能比较快会轮到他。就很辛苦了，大人有时候为这小孩真的很辛苦。那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说好吧，这个有身障的排队太辛苦嘛，所以就给你一个 pass，给你一个 DAS 的 pass， 不用排队。但是呢显然有很多人是滥用假装，所以他们就说抓到一辈子不能够让你入园。哇，这很严格。那迪士尼的这个 DAS 服务对象包括自闭症、长照症，就不适合排队等很久，等很久搞不好他自闭症就发了，长照症也发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60点。那刚讲这个迪士尼他们给这个有身障的或者自闭的长照这个不能排队的给他有方便啊。那你不需要提供书面证明，不需要拿医生执照，不用啊。老美系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假定他相信你了，这点比我们这个，我们是假定你会骗我，所以任何东西我叫你证明。老美先假定你不会骗他，但是你不要给他抓到你骗他啊。他们呢只要不要书面证明，只要跟工作人员面谈，他们也不是很多那个服务人员给他讲讲，哎，我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他就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就给你个通行证，就不用排队了。不过呢这个园方说这5年来游客增加2倍多，很多是假冒的，甚至网络上还有人说我的朋友就用这种假冒，所以不排队等等。
那所以官方现在新规定，民众如果谎称有过度症、肠躁症、焦虑症、任何其他的这种精神管理疾病，获得了排队通行证，假冒的话被永久进入迪士尼园区。5月20先在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实施，然后呢6月18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实施。那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抓了，不过就是他就看嘛，你平常好像衣服装得很忧郁啊，很自闭啊，怎么玩起来是那么兴高采烈，好像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他才用这样子来判断了，否则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鉴定的出来了。那而且呢，就是你就是他们就自觉生意很好嘛，哦，少你一个不少，所以呢你骗他就永远不准进来，就 cheater 啊。日本有个僧侣呢，为了找手机跳下月台，结果新干线呢误点了17个车次，受到延误，14000个旅客受到影响。这个一个30几岁的僧侣闯入静冈站内的东海道新干线轨道这个区域，当工作人员见状立刻按下紧急按钮，最后呢这个僧侣呢自己爬回月台，僧侣合上了，手机不见了，才到轨道去寻找。那警方以涉嫌违反新干线特别规定法，他一个法律对他进行审问。这当然也不会判多久了，罚多重了，不过呢这很危险了，第一个他自己很危险，第二个呢他造成了很多班次的延误，这种社会成本其实蛮高的。好，联合报今天头版头就是伊朗飞弹夜袭以色列，首度从伊国本土攻击，以色列说与伊朗对抗还没完。中国时报头版头也是发射超过300架无人机跟飞弹，以色列军队表示 99% 都被拦截了，主标题伊朗空袭以色列，美称不参与反击。美国现在是跟我无关。好，那么另外中国时报头版头有说教育部规定模拟考应该在国三举行，而且不得与寒暑假结束后第一周就开始，学校都有模拟考嘛，模拟考测验你的实力到底怎样。那有些学校你到国二就给你模拟考了，现在跟你讲你不能那么早就把学生拉上战场，太辛苦了，国三毕业，国三这个念完才要考嘛，所以呢国三才可以实习模拟考。而且呢寒暑假就是要玩的，寒暑假就是给你去休息啊，这个参加课外活动啊，读课外书啊，怎么寒暑假回来第一个礼拜就模拟考呢？那学生哪有真的放到假呢？所以第一个礼拜也不行。那另外呢国中小学早自习以及课后辅导时间不准考试，很多学校就喜欢考试啊，那所以呢早自习考，或是呢课后辅导考都不行，早自习课后辅导只能温书不能考。其实我们小时候你记得吗，连参考书都不准带来学校的，他这个教育 单位也是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松的时候呢万事 OK 都没问题，有的时候呢风声来了，大家觉得说这个补习太严重了，学生负担太重了，就开始担心读学来查，参考书都收起来，都有参考书，怎么没有参考书呢？而且老师还告诉你，如果读学问有没有看参考书，你们要怎么回答，要回答没有，有没有补习，要回答没有，等等。唉，就我们教育你说这种老师他明明有对不对，他要学生说没有，那这个学生怎么想呢？不公然撒谎吗？当然学生也很高兴的配合了，第一个好玩嘛，第二个学生也不会觉得说哎呀，看个参考书 补个习有什么罪大恶极，也不认为是这样，所以呢也不觉得说自己是骗人或是犯罪，但是就不诚实嘛，你明明有你就要说没有，很多次啊被上面的教育局来突袭啊，都要配合说没有，我们绝对没有。那你认为这些督学不知道吗？我想也是知道的，怎么会不知道呢 哦，但是呢，哎，就算了啊，反正呢上面交代要查，去查一查，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哈、哦。好吧，这个所以他们现在讲不准考试啊、哦，早自习啦，课后辅导，一定是现在有人在考试嘛。好、哦，那不准考，不准考，他会不会考呢？真的不知道，有些学校可能会考，有些学校也许就不考。模拟考当然是有用，好，让你知道说你自己的排名到底大概怎样，然后呢他出题万变不离其宗嘛，那个题目再怎么出哈，重点就是重点了、哦、那但你会还是不会、哦、对学生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了。他做考古题很重要、哦、考古题真的很重要，我 劝各位、哦、如果要考升学，考古题还是非常重要，你自己复习完去做考古题，不是没有复习去做，没有复习做不会还是不会，复习完去做，你发觉我到底什么地方要再补强，什么地方是我的弱点，你就会比较知道、哦、那这个多就几次以后呢，多看一些题目你就不紧张了，你就知道说大概人家出题的方向是什么，你在准备起来呢也比较能够那个方向比较对，免得你搞了半天你准备了人家不考的，人家考的你根本没准备就惨了啊、哦。台股现在跌123点哈，现在看起来那个宝林茶室的那个毒素案呢，没有办法知道是哪里来的。我是赵浩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跌131点哈，刚刚讲这个宝林茶室的毒素案哈，没有办法溯源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哈。因为他们用152件简体呢培养不出啊这个叫做什么唐昌普伯克氏菌，这难念翻译的啊，培养不出这个菌来了啊，这个菌产生毒素，那你没有办法菌产生不出来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啊。上次个苏丹红也是弄了个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就是啊，上次那个 台中那个牛肉，苏丹红还知道是大陆的工厂做的，台中是那个猪肉啊，猪肉哦，瘦肉精不是弄不出来吗？到最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只有那块肉有，其他的不见了哦，要不然就是吃掉了，要不然就是反正只有这块肉有哦，所以呢就查不出到底怎么来的哈、哦，像不少是这样子哈、哦，所以要蛮小心的哈、哦。好，那么联合报头版的二题是说，有一个 C 型钢掉在机场捷运上面，所以旁边一个建案。吊挂酿货、哦、经常就发生这种事情，那个什么那种对在高楼作业的那种工作机、哦、掉下来有没有，要不然就悬挂了什么掉下来、哦、等等、哦、真的危险、哦、所以呢这个东西为、哦、邦不入乱邦不居、哦、你仔细看、哦、比如前面那个车子载一些危险物品，你最好离开远一点、哦、路上如果有施工哦，最近你走路最好不要靠到墙走，因为它不是有什么瓷砖雨嘛？哦，瓷砖掉落就啪啪啪就掉下来了，你刚好经过砸了头也很随、哦、重力加速度从那么高下来力量很大的，不要看看小小的瓷砖、哦、那另外很多那种什么起重机啊掉的那种东西啊从上面就下来了、哦、因为台湾对这种公共安全真的不是很重视了，你不要说民间官方也没有很重视啊，对不对？你说警察在高速公路上处理一些案件也都是很近才摆那个安全标志啊，理论上你很远就要摆了，你想那个高速公路的车是多快哦，你很远就要摆，人家就知道说哦，开始我要往旁边的道走，我们不是、啊、我们常常到了眼前才看到哦，那真的蛮危险的，我们的驾驶真的要自求多福哦，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要非常警觉哦，路也要很熟悉，因为很多那个标志也是都非常不清楚哦，除非这个地方是每天开每天走自己非常熟悉，否则如果都是那个不太熟悉第一次去的地方，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经常会迷路、哦、尤其在快速道路高速道路一迷路就惨了、哦、那个很多人就很紧张、哦、紧张的话呢所以紧张的话可能就要想要再走回来或等等，那就发生很多危险、哦、好，所以呢另外就比如在路上你也常常看到、哦、那个车子货车装一堆那种钢筋啊什么钢梁啊等等，后面就摆一个小小的一个红旗一点点，谁看得到啊，对，尤其晚上黑黑你看到那个红红的旗哦，他那个车子他那个载的货是凸出来的，你如果车子不小心靠他近他紧急刹车你冲上去就惨了， 那些钢梁啊或是那个钢筋啊就突出会穿进你的车子挡风玻璃啊，很危险。很多东西都是要不然就是包扎，有时候你看到高速公路上或是那个快速公路上掉了很多东西没有包好就掉下来了。反正我们对这种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视哈。好吧，这个柯文哲他们上个礼拜六有六场地方公职选举嘛，六个里面国民党赢五个了、哦、那云林的麦寮乡长呢民进党拿到，还是无党但是民进党支持吧，还是民进党、哦、主要这次麦寮受到瞩目是民众党派出林怡峰出征，那柯文哲呢去 long stay 一星期，下田当农夫夜访村民、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哦、选总统的时候在麦寮拿了 34% 的选票，所以觉得还不错，这是有机会，而且呢国民党也提名，民进党也提名，民众党也提名，就没有想到这个林益峰、哦、上次用无党籍选还有 13%， 这次呢只拿了 11% 的选票、哦、那柯文哲检讨的时候说呢，我们下次还会派人出来选，这边为什么民进党会当选，我在想也就是因为民众党出来了，我算了一下那个票，民众党加国民党的票呢差不多少一点点，比那个民进党支持的少一点点，这有可能因为你分裂，有些人就觉得不会赢了，就不去投了。哦，所以现在大概可以看出一个端倪了，就是说呢，民众党自己推人要赢真的不容易，但是扯国民党的后腿呢，让绿营当选呢，它是可以的。就是你柯文哲在要扮演什么角色？哦，这柯文哲自己真的要想清楚了。哦，从某个角度看没错了，你是一个政党，政党当然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吧。哦，你这个应该有候选人，这也没话讲。可是呢，那你都推出候选人来呢，结果就都是像每次都像这个样子。哦，你两边加起来本来还有一点点机会的，现在看来，只要你的候选人还算是有一定的实力，那就是保送民进党，让民进党当选。哦，麦寮校长看起来也是这样子啊、哦，也是这样子。好，那么台股现在跌122点哈。于天、哦、所以要选新北市的民进党党部主委了，他是干过很久了，我记得、哦、他党部主委干了蛮久的，就于天原来并不是党性那么强的人，原来就是艺人嘛、哦、艺人也知道党性没有那么强，当然会有政党倾向、哦、但是也没那么强，但是呢突然、哦、就被找去选新北去干呐、啊，就台北县的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党部的主委啊、哦，然后后来又被提名不分区的立委等等哈、哦，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政治人哈、哦，十足的政治人。那苏巧慧本来就是想要呢选新北市长，哦，新潮流啦、苏系啦、哦、英系啦，那都结合在一起。那于天属于郑国会，就是尤喜坤这边的郑国会。那所以就被认为说呢，这是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了。那郑国会在新北的这个党员还蛮多的，还蛮强的。所以是不是苏巧慧就一定会赢也不一定啊？苏巧慧是要延续苏贞昌的香火嘛，要在新北选新北市市长。那当然，国民党现在为止有好几个说要选啊。不过、会不会赢不知道，就目前看起来想选的几个人知名度啊各方面啊普通、哦、都不是顶强的，那新北市这么重要的地方理论上应该派一个非常强的人哈，这势在必得的地方不能输、哦、但是国民党有没有这样的警觉我不知道、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you.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股现在跌131点哈、啊，逃兵哦，现在因为一年了嘛，而且现在受训一定比较严嘛啊，所以呢，就老美盯着你啊啊，所以呢，就有一个一男啊，是一年期的义务役。入伍两天逃兵，逃完了以后呢，自行反营，就被送到宪兵队。 军方说此风不可长，要速审。还有一个自愿役，还不是义务役哦，19岁传讯说当兵很压力大，然后跳楼坠楼身亡，看起来应该是跳了哦。唉，因为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怎么状况，知道吗？哦，有的是看到哇，那军人这个制服蛮漂亮的啊，反正各种理由了，不知道了。有的可能一时爱国心起来啊，等等啊，去当。那有些就不适合嘛，啊，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了啊。那以前的当兵是，如果在七天之内啊，都算了，部队都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都是希望呢，经常就到家里去把你找回来，或者叫父母把你送回来。哦，但现在呢，显然大家都在看，哦，一些业务逃兵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就真的很严，真的很严哈。那我当立委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家长来找我说，他儿子哦，就是逃兵，啊，逃兵呢，父母还自己给他送回营区去，不是宪兵抓到，自己送回去，就送到宜兰那个金六节去管训了。就管训呢，就虐待他，你知道。就叫他光两个脚鞋子脱了以后，把脚放在脸盆里，哦，里面放水用电电他。我常常想说嘛，你怎么想出这种招呢？你对敌人都不可以这样，怎么对自己的人这样呢？我就电死了，我就电死了。哦，后来我在咨询的时候，那时候郝柏村是行政院国防部长，我记得我就要家长坐在立法院备询台，我就咨询国防部啊，我说可以这样吗？人家家长坐后面了，啊，就当场好不错，还没有风度，跟父母鞠躬道歉。哦，后来大概就处分嘛，金六姐看谁嘛。哦，后来有一次我到哪里啊？马来西亚？不对，我到大陆哦，桂林，我到桂林，对，到桂林，广西桂林那边。就旅行社就说，哎，他说有一个蛇肉店老板哦，知道你来哦，非要请你吃蛇肉不可，因为那个他说越毒越好。我说我不一定要吃蛇肉了，去看他既然这样子，我就去看一下台商嘛。就老板就跟我讲说，他原来就在那个金六节，他说你不知道啊，你咨询以后我们惨了，整个金六节从指挥官到下面全部换掉，整个改组彻底的哦。所以军方还是有动那个时候了，哦，我想也对啊，哎，你搞死一个人呢，没搞死还不知道多少人啊，这只是死了，这个可能比较弱就死了，哦，你一定不会只对他一个人给他搞这个什么在水里充电，叫人家脚放在水里，你是什么，啊，你是什么，啊，太残酷了，哦，家长的难过就是说，哎，早知道逃兵就逃吧，我干嘛自己爸爸给他送回去呢？我要送回去，我是自愿给他送回去的哦，好吧，反正这个逃兵将来他们怎么处理他不知道，不过现在闹这么大，哦，大概会稍微注意一点，啊，部队经常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营房门一关在里面干嘛你都不知道，哦，说 这五年发生了48件，哦，发生48件，中国时报今天有，哦，说这个现在改司法审判，以前就是军法审判，哦，现在是司法审判，当然也有人认为说不应该改司法，这个还是应该用军法，军法比较严了，哦，军队反正我跟你讲，哎，关到里面去，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那个连里面有一个士官，其实平常表现还不错的，哦，后来就自杀，哦，自残了，啊，他在那个厨房用刀就割他自己肚子，没死了，哦，没死，就反正就受伤了嘛，那真的很可怜啊，为什么呢？因为反正就是你知道当兵来当以后，家里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太太啊不知道跟人家怎样啊，反正哎呀搞一塌糊涂了，然后呢他就拿刀割他肚子，他是火夫兵了，在这火房里面大概拿个切猪的刀就切自己肚子，哎，好了以后有一天我看到他被在大太阳下面去出操啊，很惨的，啊。你以为说哦，你就算了，不行的，部队规定你不能够自强的，你自强要受处分的
哦，真的很惨了，已经那么惨了，哦，家庭的遭遇已经很惨了，哦，爸爸生病，老婆跟人家跑了，然后反正已经很惨了，还要在太阳下面还要大，刚那个伤口刚好就要去出操哈、哦，很惨很惨啊、哦！我看到自己很不忍啊，但也没办法哈、哦。好吧，这个建国啤酒厂说要把地割给北科大哈、哦，建国啤酒厂因为那个地点很好了，非常好，所以大家都觊觎那块地。本来说要做什么文化园区啊等等啊、哦，然后呢，这个郑文灿呢就大家协商哈、哦，就说要给北科大哦。那主要它是个古迹，问题就来了。他说不是古迹也就罢了，一个古迹，照讲你应该以文化保存嘛，怎么给北科大？那北科大干嘛呢？他说呢是这个，因为大家在讲说你地不够，你还校舍租给汽车展示中心。北科大说呢，亿光大楼呢有823平方公尺呢，给北都汽车是基于产学合作，不是为了商业经营哦。北科大说呢，他们台北工专的时候只有六个科系，3800人。现在呢，有六个学院，13666个学生，校地不足，所以现在比当时多了差不多四倍的学生。六个科系现在变成六个学院啊、哦，等等，也是了啊、哦。就台北工专在那个地方，就中校东路有没有？中校东路，然后这个。新生南路那个角、哦、台北工商本来是很好的学校了、哦、真的非常 unique 非常有特色、哦、那时候都知道工专的学生技术很好、哦、台大的学生理论不错，但是动手就不如工专的学生，但后来呢一窝蜂都要变大学嘛、工专也跟着变成台北什么台北科技大学的呢，其实我认为就还不如是原来叫做台北工专，可是呢学生就多了哦，因为为什么这个学生多也没办法，就是为了教育部补助，教育部补助好像是按照人头给钱的，所以你学生少你接受的补助就少嘛哦，那所以你原来的校地可能不够，这也是事实啊、哦、这是事实，只是说是不是应该用古迹哦，用这个建国啤酒厂那个地方来做，这是有争议的哦、所以这个事情又跳过台北市政府、哦、所以就被认为说呢可能违法了、哦、文化局两次发函提醒他，所以这不行 哦, 哦好，那么苏花公路苏花改苏花安到现在为止呢说因为交通部呢也举棋不定，所以呢也是拖延，这都是环保跟交通建设一直在这边冲突拔河，花莲就是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到底该怎样，怎么能够兼顾，这很困难，不过还是得做到吧。我们时间到了，接下来吴淡如的主持服务，再见。